虽然我们有圣经的经文已经印在银幕上，但我仍鼓励弟兄姊妹翻开圣经，我们一同思想神的话语。无论是自己带来的圣经，或者是在教会的圣经，我们都一起来。当大家一面去思想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我们要跟着圣经一起来研读。在三个星期之前 ，Focus on Family 美国一个基督教的电台节目，主持人 James Dobson 访问美国前任的众议院院长 House Speaker Newt Gingrich。有人猜测他可能是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其中一位的候选人。Newt Gingrich 是一位基督徒。在信义会里面长大，后来成为浸信会的会员，曾经在国会的议员当中做了20多年的议员，是在共和党当中一个保守派的中间分子。我留意在这个访问当中，差不多到结束的时候， James Dobson 访问询问 Gingrich 他一些个人的问题，就是他提到当克林顿总统因为 Monica Lewinsky 婚外情的缘故被国会审讯的时候，同一期间其实 Gingrich 自己也犯过奸淫的罪。当他回答 James Dobson 的问题的时候， Newt Gingrich 非常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过失。他回想这段软弱的日子，他说心里面是感到很忧伤，他深深的期望他自己的儿女和他的孙儿孙女不会跟他一样走错路。他也承认曾经在神面前流泪，跪下来祷告求神赦免他在道德上的失败。听了这个广播之后，心里面有两个感想。第一个就是很欣赏这位政治家坦诚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。第二个感想就是想回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的领袖一个一个跌倒呢？去年年底11月的时候， National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的总裁 Ted Hackett， 基督教福音派的领袖，发现原来是一个多年的同性恋者，心里面在想为什么好人会做坏事呢？圣经给我们有很深入的答案。我们所见所闻的一般来说只是外表而不是内心，而神是看见人的内心。外面的成功不等于里面的成功，有敬虔的外貌不等于有敬虔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看诗篇第51篇，是一篇认罪的诗，就是大卫觉得自己有罪，在神面前忏悔认罪求神赦免。在很多的忏悔认罪诗当中，诗篇最少有7篇，这篇是最深刻最彻底最好的一篇。在这篇诗里面，大卫将人内心的罪孽表达得很深刻。我们今天就从三方面去思想忧伤痛悔的心。首先在这篇诗篇里面，我们看到罪根或者是罪性。在诗篇第51篇的第5节，圣经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篇诗话在未出世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。罪是何时开始呢？是当我们在母亲我们仍然是胎儿的时候，圣经说就有了罪，不是犯了罪而是有了罪。这个话有罪的成分，有罪的本性，这个就是罪根。 当拖延未有任何的动作的时候，已经有罪性。我们可以说呢，罪性就是人的罪的遗传因子。圣经一开头就讲人的罪，创世纪从第三章始祖犯罪，跟住在第八章廿一节又讲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注意小时这两个字，即是说未踏入社会，未在世界做过任何坏事，已经有怀着恶念。这个讲法是比诗篇五十一篇刚才那节圣经是迟了一步，可能迟了几年。跟着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继续说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所以我们比较这三段经文，第一，罪在哪里来呢？是从罪性、罪根那里开始，在胎中已有，跟着在十六哥的时候有了恶念，长大之后就有了罪行，行了这恶，犯了这罪。我们留意罪根、罪性的来源是出生之前就有，到长大了就表现出来，这个是生命上的原罪，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道理。今天科学很发达，当胎儿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，就可以用扫描看到这个胎儿的心脏是跳动的，看到他的头，又好比一个鸡蛋，只要我们放在灯光底下就可以看到这个蛋里面有没有生命，可能只是看到里面一点少少的，但这个蛋还未孵出来成为鸡仔之前，已经决定了这只小鸡的形状。罪亦都是这样，始祖亚当夏娃犯罪，就决定了地上的人都是罪人。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，如果我们将雀仔从他父母的雀巢那里捕捉了出来，然后放在第二个地方将它养大，养大了之后，这只放回这个小鸟出来的话，当它要起一个雀巢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它所起的雀巢那个窝呢，跟它父母的窝是一模一样的。奇怪，没有父母教它，它为什么会起一个同样的窝呢？这个就是生命的问题，它有父母的生命，所以他起的雀巢窝好像父母所起的一样。生命决定我们的行为，所以根据圣经，你我未出世之前已经有了罪，长大个小小细佬哥的时候就怀恶念，再大的时候就行了邪恶。这个道理不单止是传福音时候讲，不要以为很肤浅，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将这个道理讲出来，他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但他有一天发觉自己罪根很深很远，所以在诗篇里面写出来。这篇诗篇对于每一个爱主的人，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。为什么很多成功的基督徒会突然间跌倒呢？就是因为忘记了自己仍然有罪性，可能侍奉的成功使他忘记了自己原来都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不懂得在神面前坦诚的认罪悔改，又没有经常在神面前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我们的罪根是相当深相当远的。罗马书里面讲到，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。诗篇第十四篇又讲到，耶和华从天上看谁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大卫将自己也包括在内，大卫不是说自己我不错我几好，而是说包括我在内，连一个都没有二人。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又讲到，主啊，你若救察罪孽，谁能站立 得住呢？没有一个好人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毫无错误。我们要清楚地认识自己，很透彻。大卫悔改，圣经其他的作者也悔改，我们都需要悔改。悔改不单止是一次，而是多次的。今天我们要反省，究竟最后的上一次的忏悔是几时呢？如果我们说我们上一次的忏悔是几年前，这样过去几年的罪我们怎样处理呢？看看我们自己灵性的光景，如果我们说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我们在神面前有祈祷、有悔改、有认罪，求神赦免我们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的过错，甚至我们在梦中所犯的过错，那就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清洁。但是如果我们说几年来我们都没有在神面前忏悔认罪，可能在我们的灵性上已经有很大的问题。未信主的人要悔改得蒙赦免，信主的人要学大卫一样求神饶恕对付我们的罪，灵性上的罪要清清楚楚的对付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看罪的结果、罪的果。罪可以分为根和果，根就是的因，而果是指到行为。罪根是隐藏的，而罪的果子是显露的。一般人将罪加上颜色来形容，譬如疾妒是绿色，色情是黄色，不见得光的金钱是黑色的黑钱，杀人流血是红色。人犯罪根据圣经来讲呢，都有颜色，是污秽的、肮脏的、是乌黑的。诗篇五十一篇第二节讲到话：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。留意洗除这个字，是含有浅踏的意思，使我们联想到呢，还未有洗衣机之前，我们怎样洗衣服呢？将污糟的衣服放在桶里面，加上水和洗洁精，然后浅踏污秽的衣服，洗干净它。而洗净这个字亦都包含着漂白的意思，即是将污糟污黑的衣服漂白。罪是有污秽的颜色，大卫以及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求神洗除、浅踏、漂白我们的污迹。留意在五十一章第二节第二个的词语，那里净尽，正尽的意思就是增加或者是多次的感觉。请问当你洗衣服的时候洗多少次呢？尤其未有洗衣机，或者好像大卫的时代3000年前，洗完衣服之后要过多少次水，然后才干净呢？假如洗完一次衣服不过水的话，有什么后果呢？大卫在神面前是多次的祈求洁净，彻底的将他的污秽洗得干干净净。我们再留意第二个的词语，并洁除我的罪。洁除这个词是原本的意思，就是发亮发光的意思。有些洗衣粉的名字就叫做 bright， 即是说当你将污糟的衣服洗完之后就会洁白发光的、闪闪生光的衣服。罪的污秽结除了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再一次发光发亮。同样罪的污迹除去之后，我们才能够为主发光。好像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话，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，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罪必须要得洁净，然之后我们再能够为主作见证。大卫求主洗除他有颜色 污秽的罪，使他内心洁白如雪，使黑的生命再次成为白的生命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形容到罪的颜色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形容罪的颜色好像朱红，好像丹颜，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洁净，靠我们自己好难将罪洗干净，甚至其实我们没办法洗净自己的罪。罪不单止有颜色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罪亦都有形象。五十一篇第三节讲到话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使他们联想到拍照的时候有底片。当我们未用数码相机之前，当我们以前拍照是有底片，然后将这个底片晒出相片，可以一张的底片晒好多张的相片，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。大卫当他犯罪之后，他就觉得他的罪常常在他的眼前，一幅一幅又一幅的画面再一次的放在他的面前，早上、下午、晚上，甚至三更半夜，这些的罪好像相片一样放在他的面前。罪的结果呢，也有气味，这个气味相当之臭。中国人讲人的，如果人格败坏的话呢，就会是讲他说遗臭万年，罪恶的臭味直到万年。诗篇三十八篇第五节说到，我的伤发臭流脓。这个就很可能指到当生疮破裂了之后发出臭味很大。诗篇是用这个的生疮来到形容罪恶臭味很大。大卫犯罪之后，拿单对他讲话，你行了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大卫自己犯罪，连神的国度都受到影响，他的仇敌有机会亵渎神。罪的气味相当臭，相当大。不单止这样，罪也有味道。五十一篇第十一节，大卫说，不要丢弃我，就是形容在灵里面黑暗的痛苦。犯罪的滋味开始时候甜的，结果呢是苦的。浪子的比喻当中，浪子拿了父亲的家产之后，就同一班酒肉朋友大鱼大肉，起初相当滋味，后来将所有金钱浪费光之后，堕落到喂猪食猪所食的食物。诗篇119篇67节说，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。意思就是因为罪带来痛苦。箴言五章三到四节说，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他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阴沉。化饶两人的刀，情欲的罪首先很甘甜，后来呢带来痛苦。罪不单止有臭味苦味，罪也有重担，有重量，好像重量一样。罪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。五十一篇第八节提到压伤的骨头，有人如果是压伤了脊椎骨的话，你会发觉呢坐立不安，甚至坐不可以坐很久。还有犯罪之后，使我们有一种沉重的感觉。诗篇三十二篇第四节说，你的手在我心上 沉重。诗篇四十篇十二节话：我不能昂首，这罪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罪使到我们抬不起头来。这个罪的结果是大卫亲身的经验，他发觉罪追上他，他不能够逃避，罪将他捉住，将他缠住，控诉他。这个是罪的果子，犯罪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心中没有平安。罪带来痛苦，但是感谢神，在同一篇诗篇里面讲到神有救恩。第十四节话：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大卫形容神是怎样的呢？他说是拯救我的神。十二节就话：求你使我赢得救恩之乐。神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使我们有救恩之乐，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能够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看认罪。五十一篇第四节，大卫向神认罪说：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邪恶。神责备大卫是藉着先知拿单，有时神责备我们是藉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神首先叫大卫知罪，大卫就马上认罪，神就赦免他。当大卫认罪的时候，先知拿单对大卫说：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。相当的快，几时认罪，几时就赦罪。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。信徒是这样，未信的人都是一样，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。神有赦罪之恩，神不再追究，但是人要承认自己的罪。大卫说：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在这篇诗篇里面，大家留意一个字，就是我字。这篇诗篇有36次提到我，说我自己犯罪的是我，不是别人，求主饶恕我，需要对付的是我。刚才我们读经启应文里面也都提到税利的祷告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不敢抬起头来，他说求神赦免我的罪。浪子回头的时候，他也都承认说：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使徒彼得在海边曾经对主耶稣说：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后来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听见鸡叫的时候，想起主的话，就出去痛哭认罪了。甚至使徒保罗他也都承认，在罪人当中呢，我是个罪魁，是个大罪人。人已经老了，保罗仍然很谦卑的承认说：我有罪。先知以赛亚是神所拣选的仆人，他说：我灭亡了，因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而我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人。诗篇提醒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本相，认罪带来赦免，认罪带来复兴，认罪带来灵性的更新。在《隐于能力之源》这本书里面，藤近辉牧师翻译 一位在加拿大到中国的宣教士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， 大概100年前曾经在中国宣教。有一次他在沈阳主领该区的培灵会，几间长老会联合一起有聚会，但是那里的教会相当冷淡，他们不渴慕神，他们亦都没有举行祈祷会。Jonathan Goforth 古约翰牧师向神祈求，求神将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他。之后第二日早晨，有位长老来找他，喊起来承认自己的罪。他说在义和团动乱那一年，我呢正是在教会里面做师傅，当权匪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毁坏了教会的一切，连账簿都不见了。我知道我可以随意虚报数字，亦都不会有人查出，当时在我的手中是有教会某一种的存款，但我坚持我没有收到这笔的款项。后来我将这些钱用在自己的生意上边。昨日当你讲到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好像被火烧，昨晚我睡不着，我很清楚地知道唯一能够获得平安的途径就是向教会认罪而且赔偿。结果到下次聚会的时候，这位的长老就站在会众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跟着有一连串很剧烈的反应，在场的另一位长老就发出一种很尖锐的呼叫声，没人听得明白他说什么。到了再下一次的聚会，这位发尖锐呼喊声的长老就大声说，我犯了奸淫罪，我曾经三次想毒死我的妻子。跟着他将手上的金戒指、手金额除了下来放在奉献的盘上面，说我是一个做长老的人，为什么要贪爱这些东西呢？之后他又拿出他长老的证书撕成碎片丢在地上，又跟会众讲话，你们中间如果在屋企里面有我的名片，请将它丢掉，因为我羞辱了神的名，现在我要辞职。全会众听见之后都是非常震惊，几分钟之内没有一个人讲话或者有任何动静。之后全体长老也一个一个起身认罪，表示要辞职。他们认罪的大意就是说，我们虽然没有犯这位长老同样的罪，但是我们也犯了罪，不配继续承担圣职。后来执事们竟然也是一个一个起来的认罪，连牧师也站起来流泪的，用破碎的声音咁样话，应该受责备嘅系我。如果我做得好，教会就唔会落到呢个地步。我亦都唔配作你哋嘅牧师。从呢次嘅认罪悔改开始，喺呢个嘅教堂里边，开始咗中国嘅东北同埋华北灵性嘅大复兴。喺中国教会历史嘅当中，系一件好大嘅事情。神就系透过Jonathan Goforth 宣教士在这个教会里面产生了一个认罪悔改灵性复兴的大运动，好像诗篇51篇对我们的提示说，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。今天我们将要领受圣餐，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罪。我们的罪虽如朱红，但是都要洁白如雪，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在神面前经常的谦卑。悔改带来力量，认罪带来赦免，让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恭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，都有罪性。如果大卫曾经跌倒，主我们也有可能跌倒。主在你面前，求你为我们做清洁的心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得着洁净，让我们每一天都重新得力。天父，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复兴。求神你的圣灵光照对我们说话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